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大家一同读，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一同读，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的这个聚会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或作需要你自己的道，所以求主你借着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借着你的真理来充满我们，借着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也借着你的真理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只有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你的真理的约束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力量，所以恳求你借着你的道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用你自身的真道来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你的话比两刃的利剑还利，你的话如同大锤，你的话比下地的蜜甘甜，你的话比基督的金金可炫目，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如同银子炼过七次是洁净的，也使人的洁净。求你用永生之道使我们领受永生，用自身之道使我们进入圣洁，用你这不改变之道使我们得着没有改变没有动摇的人生地位。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借着你的义道使我们得着称义，愿主你借着你活泼长存的道使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已经把这个人的地位照着圣经的原则安插清楚了，人在神之下，在物之上，神比人更高，物比人更低。一个人如果甘愿做物质的奴仆，他一定呢借着物质所给他错误的力量，想要做一个反抗上帝的人。一个人一面利用一面使用神所给他的一切的享受，一方面反抗神，这就是今天人类不可救药的地方。人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安排自己在神为人所定的地位上，他不但不能达到真正的价值，不能完成人的目的，也搞不清楚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呢，我们现在也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昨天提到在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宇宙在我们生命过程中间一切的纷乱，一切的 frustration distortion， 一切的 confusion 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出来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所以呢， self-centered life 是神所厌恶的事情。上帝不喜欢人以自己为整个生活的中心，因为一个人以自己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结局一定呢不能尊重神，结局一定不能真正的爱别人，结局也决定不能够离开罪的生活。所以己和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乃是整个违背上帝旨意的道路的开端，这是一个不智慧也是邪恶的生活的开始。这个基础不但是不稳固的，而这个基础是破坏整个上帝在宇宙中间所定的一切的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设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谓设计，我们早上稍微提过了，就是把我们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把我们的自己归入神的自己。今天我可以很这个伤痛的对大家说，也很多的人一面信神一面想利用神。我们相信有一位神， 但我们只相信一位如果可以服务于我的神。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我相信一位如果他能够彰显他的大能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难处的神。为这个缘故呢，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需要上帝吗？我现在生活顺利，为什么要傻瓜去做礼拜呢？你们这些快要死的人，买墓地要方便，要进礼拜堂。你们这些考试不及格没有人要的，你要信耶稣。所以结果在人生的整个过程中间，神变成是房角落的一个在那里等候要服侍我们的一个老仆人一样的。等到我什么地位都没有了，什么困难都不能解决了，我去找你好不好？神啊，你等我啊。等到我人生再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需要你。这样的一位神呢，突然有神的名字而没有神的主权。所以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不掌握主权在你生命中去管理的神，不过是神的影子，不是神的本身。我可以说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他们整个生活中间，神没有掌握他的主权，所以他们只有神的影子，没有神在他们的生命中间。他们是在基督教圈里面的无神论者，他们是挂着神的名称在口头中间与神没有关系的外邦人。这样的人呢，神曾经说过，你们用嘴唇亲近我，你们的心远远离开我，你们拜我是徒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舍己就是自己放在神的自己里面。从这个大点推展出来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是要神服侍我们，我们的祷告要我们把整个人放在神的里面，让我们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祷告的最高峰并不是说，上帝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听见了没有？你不要照你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相反的，祷告的最高峰是说，上帝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基督真正站在这个地位上，把人最良善、最圣洁、最完全、最美丽的那个形象同样式显明在历史中间。历史中间真正好好站在这个地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要实实在在蒙神悦纳，做一个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美丽、有神的荣耀、有神所喜悦的旨意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只有一条路， In Christ， 在基督里神所承认的存在只有两种，第一种在亚当里，第二种在基督里。大家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在亚当里人显出对神的悖逆同抗拒，在基督里人显出对神的顺从、对神的侍奉。在亚当里人显出对神的反抗、对神的拒绝，在基督里人显出对神的接受、对神的遵命。那么这个顺从的美德就变成一切美德的开端。所以遥遥相对，克西马尼园同伊甸园成为人类的两个代表性的场地。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在伊甸园里面都有一个人，一个是起先的亚当，一个是幕后的亚当。起先的亚当他对上帝说，不是照你的意思，是照我的意思。幕后的亚当在克西马尼园刚好转过来，他对父神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为这个缘故，人类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一走就是以一条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道路，另外一条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间，你到底走在那一条中间的？我们已经概括的把这些弄清楚了。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思想的就是人呢，在这个道路中间怎么样高看自己或者低看自己的原因是什么。在与人相比的事情上，我们常常犯很多的罪恶。与人相比，今天早上我提到呢，以什么尺寸同标准来自我衡量， How to evaluate ourselves。 我们可以以人比自己，以事来衡量自己，以己来衡量自己，以物来衡量自己， 还可以以神来衡量自己。那我们今天晚上提到，我们把别人喊自己做一个衡量的时候，产生出了许许多的毛病，就是我们不能站稳人，站稳这个人的地位，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把别人喊自己相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呢比我们更好。当你看见别人比我们更好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当你一看，哎，比我更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有许多的没有得救的人，或者许多与神没有发生关系的人，当看见别人比他更好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有不公平的存在，是哪里来的？神造成功的，所以马上怪神。今天人类啊，遇到那些不满他意思的，他马上就反射到这是神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对公平的问题变成一个 frustration。 为什么没有公平？为什么别人恩赐比我强？为什么别人身体比我健壮？为什么别人 IQ 比我高？为什么别人环境比我好？为什么别人健康比我更良好？为什么别人的一切比我更顺利？我们马上感到不公平是一件产生内心里面杂乱无章的事情。这件事情你不要讲不信主的人，有信主而没有与神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督徒也常常产生。所以我说这几次的讲到，不是对非基督徒讲，或者对基督徒讲，那是对人来讲的。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卫杀死哥利亚以后，扫罗在那个地方听见妇女们唱一首歌，大卫哥他说呢，扫罗杀死千千，哇，很高兴了哈，几千几千给我杀。后面一句呢，大卫杀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才千千他万万，完了完了，大卫杀死万万，他万万我完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所以怎么办呢？从那个时候呢，他的心里就有一个不正常的观念出来了，那就是一个自我捆绑、自我混乱，还有对别人产生不对的动机。人与神之间有一个相对性 （relativity）， 人与人之间也有一个相对性。这个相对性呢，常常引起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衡量。当我们以自己量自己，或者以别人量自己，以别人量自己，或者以别人来量别人，再把别人与别人相量，再以自己相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许多时候对自己也是不大公正的。那我们现在要思想到关于这个，为什么我们与人相比的时候会产生这些东西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对这样的人劝一句话，他怎么样讲？他说，我照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说，这是他说话的动机和说话的基础。保罗凭着什么资格来讲这句话呢？凭着所赐给我的恩，我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他说，你们要照着神所赐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看自己就看得刚刚好。哎呀，难就难在这个刚刚好。我们许多看自己呢，看高一点，有时候呢，看自己看得太低一点。这就是昨天在引言里面提到卑尊之间的问题。当我们看自己高高高高高高高高的时候，我们自我欣赏，这样才对啊，就是看我自己看到这样才对。哎呀，很欣赏，但别人看呢，你很骄傲。我告诉你，世界上有一种罪是正在犯的时候，那个犯的人自己不知道什么罪名了，啊？当你在犯奸淫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犯奸；当你在骗人的时候，你良心马上工作；当你在做坏事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坏事。但是骄傲的人呢，总以为自己呢是非常合理那样骄傲，所以骄傲是很难在当时发现的一样罪恶。他骄傲，骄傲，骄傲的鼻孔朝天，怪不得马上伤风。一个人下雨的时候有什么用呢？啊，他一鼻孔朝天，雨就马上冲进去了。神造人鼻子是向下的，你要向上，你违背神的律，对不对呢？所以呢，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请你注意啊，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太高不太低。保罗说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前面的一句话，不要自视过高。换一句话说，自卑感也是从骄傲来的。哇，这一句话也许你不赞同，但是我告诉你，是的，自卑感也是从骄傲来的。这怎么讲呢？因为一个人先内心有一个骄傲，那么这个骄傲呢，不能达到他骄傲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呢，他结果就自卑了。所以自卑的最基本的基础还是骄傲。神在这一方面对人的认识，过于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人常常看自己太高。我们刚才早晨已经提到了，人要向上的理想变成大道向下的结果，这是魔鬼的欺骗。所以骄傲是从极而来的，极为中心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傲慢的动机，傲慢的动机就产生了自高同自卑这两样极端的错误出来了。那我们昨天思想了，一个人自高的顶点，自高的极端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杀人的人；一个人自卑到顶点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个自杀的人。所以呢，我们的灵性要很谨慎，怎么样处理自己。现在我们的思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典，信心有大有小，岂不是上帝不公平吗？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公平？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们公平呢？我要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公平？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平？如果上帝给全世界的人都公平，你赞成吗？赞成吗？为什么不回答？Why not? 赞成哈，上帝如果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公平，好不好？我要问你，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公平？柏拉图说，公平就是个人按他的才干做适当的工作，这叫做公平。那么这一句话的本身也是包含不公平，因为才干不同嘛，是不是呢？有的人呢很聪明，研究原子弹；有的人做来做去只会卖鸡蛋。那这怎么公平？这有的人呢大有知识，有的人呢 low class high class different ability， 那 different IQ level， 什么叫做公平呢？好，我们现在思想一下。第一，公平是不是神欠人的债？圣经说，主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神就怜悯谁，这是在恩典的范围，不是在神的公义的范围。我们如果先把这个恩典做一个很清楚的解说，然后你才能明白神为什么照着他的主权给一些人多给一些人少。恩典不在公平的约束之下，我再说，恩典不在公平的约束之下。为什么呢？因为恩典的意思就是，恩典什么意思啊？不配的，不做工的，不是工价，不是功劳，也不是欠我们的债要还我们的，是恩典。如果辛辛那地有十个乞丐，你把一块钱给其中一个，你不能说呢你对其他九个不公平，因为你没欠他债，连这个乞丐得你一块钱也是不配得的，而你肯给他是出于恩典。所以恩典同公平没有关系，你不能把这两样事情硬硬拉在一起。我们今天神为什么你给他不给我？神说我欠你什么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恩典不受公平的约束，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公平并不是我们静止观念中间的公平，叫静止观，就是我的一个名词，叫 static view， 静止的观念。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用死板的态度去了解。举一个例子，一个乡下人坐在电梯里面，他说门一开就是一个老太婆，怎么两秒钟里面门一开那个老太婆变成年轻人？其实从第一楼到第三楼当然人不同了，但是他不能想象，他就是那个人，这个门外面是一个老太婆吗？怎么一下子门一开的那个老太婆马上变成年轻人？他总是以为这个门外面，在这个门外面的这个外面同那个外面是不同地方的外面，他没有这个 脱动的观念，只有静止的观念。今天我们对神的真理的了解常常是太静止的，以静止这些观去衡量神活泼的道，所以我们不能了解。好，上帝如果给我们公平，那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人观念中和理想的公平。你想想看，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现在你想啊，现在想想，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面孔一样样，好不好？好不好？啊 ，4,000 millions， 全世界400,000,000个面孔，每一个一样样。那你到辛辛那提大陆去，个个一样，高也一样，矮也一样，胖也一样，全部一样，好不好？吓死人，对不对？第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同样的有钱，全部钱的数目都一样，好不好？好不好？好吗？好，那你不可以买东西，你一买就少了，马上就不公平了。所以你所想的公平是静止观里面的公平，而这个根本是个根本不可能，还不过是公平的影子，不是公平的本身。其实呢，神不需用公平来对待人，因为神是神。那么这个非静止观活动的公平到底怎么样讲的呢？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一样聪明，个个都 professor， 个个都是教授的话，谁是修身的？个个都去研究原子弹，个个完蛋，谁去种田？是不是呢？所以神给我们不同的性别，有男有女，有高有低。有时候我想到底聪明人呢更享受呢，或者穷人更享受？你说当然聪明人，聪明人 一年的赚了这个50,000块美金，笨的人一年才一万两千块，或者一年才这个7,000块，他当然是聪明人更享受。其实我告诉你，聪明人做的半死，穷人在享受。怎么讲呢？穷人没有思想 radio， 他用钱就买 radio 了啊。这个有一些人做的半死，想的半死，几十年付代价研究一样东西，你几块钱就买到了，你就用他做你的奴仆，你知道吗？不过好听一点，因为薪水多一点，且他薪水多一点，买5个床也只能睡一个，他有100件衣服也只能穿一件，如果全部穿他一定不能走路，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用活动的观念去看这一切。神造这个世界有整体性的完美，整体性的完美。后来德国一个大哲学叫 Leibniz， 他讲一句话， This world is the best possible created world， 你能造一个比这世界更美的世界来？其实世界之所以不美，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天地不清洁，一切都变成不清洁，心地不洁，一切都变成不清洁。当一个人无论何等穷何等苦，他的爱人决定嫁给他的时候，穷也不要紧，苦也不要紧，什么都没了。当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呢，虽然最好的环境都是可厌可恶，一切都不好。神造这个世界太美了，是人把它弄坏。好，现在我们的思想，上帝的公平与恩典之间的关系。神有没有神的公平？有的，有神的公平。但神的公平并不是静止观的公平，而是神活动力里面的公平。这个公平怎么样讲？第一，就是给与要之间平衡的公平，给与要之间平衡的公平，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多给谁，向谁多要。”公平不公平？你看见没有？哎呀，我们要从圣经找到那些重要的律、重要的原理。神的公平是活动性 （dynamic）， 不是 static。神的公平是我多给谁，向谁都要。这个公平是去来，在审判中间，恩典同尽责之间调换的公平，是这种公平。不是给你100也要给他100，给他100也要给他100，大家一样的一公平，不是那个公平。我给你5000，你要转回5000；我给你2000，你转回2000；给你1000，你转回1000，公平吗？是这种公平。所以如果你了解神的律，了解神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平等的律，你就不会随便浪费你的时间。有时候从这一方面，我想我的侍奉我有一点惧怕，因为我知道神给我很多恩典，以后神向我要求的
神要向我审判的也多，所以我常常对自己不满意。你发现我的侍奉中间充满 critical 的那个 attitude 有吗？我是非常 energetic， 非常 optimistic， 但从另外一方面我是 very critical， 有时候也 very pessimistic。 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力，神给你多少要向你要多少。有许多的基督徒没有这种建设，所以呢，感谢主，随便乱做工作了，有一个人的好了，一个人的就天上千万使者就高兴了。如果能够设个，为什么只做一个？你要这样想，你以后要受多少审判？神给你5000，你转回2000，你说感谢主，还有2000也不好啊，比1000更好。如果神给你5000，神要你拿回5000，你要怎么样受审判？所以从这个力去想呢，每一个人要尽他的力量，各尽其才，各按其职，做神托付他的工作。基督教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失败的原因是失去雄心。 We lost the ambition。 什么雄心呢？为神做大事的雄心。有许多人解经解到结果呢，一面解一面中魔鬼的诡计。你说什么意思呢？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有没有？有没有？圣经说不可图谋大事，有没有？有没有？有吗？真的有吗？不是，圣经说不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应当为神图谋大事，你懂不懂？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的雄心，我一定要做更大更多的工作，荣耀主的名，不要满足于所有的一点点。你如果有一点点的力量，有大的雄心，神替你开宽敞的门。 William Carey 讲过这样的话，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功。大家说，从那一方面去思想，给你要的平衡，这个公平。神如果给你5000，他不会向你要20000；神如果给你1000，他不会向你要5000。但是神如果给你1000呢，他一定要你拿回1000，另外转回1000。这一个公平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尽责在神的面前。这个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了，上帝要人有愿做的心，就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所以这个叫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 大家说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 如果 ability greater and bigger than ambition， 结果呢，你就变成埋没恩赐的人，神要审判，神要追讨。如果你 ambition 大过你的 ability， 那结果你去变成骄傲夜郎自大的人，神要鞭打，神要管教。公平从这一方面来的。第二方面，圣经所提的公平到底是哪一种公平呢？圣经所提的公平，你说它不一样，它恩赐大过恩赐，那个是表面。圣经所提的公平是一种满足感的一个公平。 The sense of satisfaction。 请问皇帝同乞丐他们结婚的时候哪一个更快乐？你怎么知道？皇帝结婚的时候，乞丐及乞丐结婚的时候，哪一个快乐？我只能说也许同样快乐，服装不同，感觉上的满足相同。我再问你，大富翁吃大菜，从劳苦的人吃一点那个马铃薯，哪一个更满足？不一定大富翁吃大菜会比那个更满足，对不对？中国人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说蜘蛛长，蜘蛛长什么？蜘蛛长乐。一个人懂得安分自己，哎，安分的恰恰好，刚刚好，以我自己所有的为满足，你就不会痛苦。一个人如果不满足，虽然他做了大富翁，他还是乞丐。如果一个人懂得满足，虽然他很贫穷，他有多余的时候懂分给别人，他就是富有的人。那个满足感的平等，满足感的平等。我有时候在想，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痛苦？ Eastman Kodak 的主人会自杀，为什么？玛丽莲梦露会自杀，
自杀完了变成莲，变成梦，变成鹿。奇怪哈，海明威会自杀，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些人呢？名利兼收，又美貌，又享受情欲，又有钱，又有名，国际声望高，他要自杀。什么叫做满足？什么叫做享受？什么叫做痛苦？好，我试试看给他下一个定义，你注意听啊。享受是什么？从原来的限制松懈一点就是享受。什么叫做痛苦？从原来的松懈捆绑一点就是痛苦。一个人用钱用惯了，你给他限制一点点他就苦得要命。一个人一直很贫穷，你给他一点点钱他就感到享受。共产党比基督徒更懂这一点，所以你不要按名称来定真理，因为许多名里面没有色，有名无色。有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查经报论，基督教在圣经明明赞成主人仆人，唯论是主，无论是奴，无论是男，无论是你，无论希利尼，无论犹太人，都在基督成为，可见的有主有奴嘛。我说是的，但我告诉你，今天呢，没有皇帝名称的人可能比皇帝权柄更大，你听得懂吗？你还听不懂？我再讲一次，没有皇帝名称的人可能比皇帝的权柄更大，听懂了？既然没有奴隶制度的国家可能奴隶最多，听不懂就算。我们反对奴仆，我们消除奴仆。今天多少没有奴仆名称的国家，整个国家就是奴仆，所有的人就是奴仆，你还听不懂？所以不要按名来定是非，你要看名后面的色是什么。我们反对君主制度，后来建立一个没有君主而比君主君王更大权柄的一个制度出来。我们反对宗教，建立一个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宗教出来，反对宗派，建立一个更可怕的宗派出来。名和色之间你要有智慧，智慧人从以智慧为事，不为这些名称所搞乱。满足感，一个人如果永远受苦，忽然间有一点松懈，他就感到很享受。相反的，一个人常常很自由的用钱，有一点忧愁，他就感到很痛苦。神给人有满足感，这个满足感你不能说大富翁赚了很多钱吃的东西比那个穷人更享受。我告诉你，当一个穷人真正懂得满足感的享受的时候，他一样享受了那个公平的利的另外一个角度。第三方面，幸福以及危机之间平衡力所带来的公平。一个女孩子生得很漂亮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你找漂亮一个女孩子生得很漂亮好不好？好。漂亮是神造的，如果一个人不爱漂亮是说谎话。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美，美是好的，美是神造的，没有错。但是呢，越美的危险也就越大，这个可能性就变成一个平公平之间的利也聪明的人越可能有聪明这一方面的危险，越漂亮的人有漂亮这一方面的危险，也富有的人有富有这一方面的危险。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每一个人在他所领受的和他所受的危险中间有一个相等的公平的力在里面。你注意圣经里面，亚沙龙最漂亮，亚沙龙最后就在他的漂亮，在他最长的强处上变成他最弱的弱处。犹大有最好的先生，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奖章来听，犹大结果就在这些事情上完全半点。所以每一个人要懂得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所领受的和他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正当的反应，否则是危险。第四样，奋发力之间的一个平等。讲到这一点呢，我要提到基督徒许多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个困难原因的所在。你说我不是信了主吗？我不是感谢主，信了主有信心跟随他做礼拜祷告读经，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旧约同新约神的观念对我人的启示呢？ The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对人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
我们看见什么？有许许多多的人慢慢觉悟，慢慢觉悟。人呢、啊，要懂得一个大的道理，恐怕是要几十年才懂得一两句话。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旧约所讲的神的大能是什么大能呢？是拯救的大能。所以呢，大能以利从狮子洞出来，表现神的大能。亚德拉、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从火坑里面出来，表示神的大能。但是信约没有啊，雅各被杀，彼得被关在监牢啊，斯提凡被石头打死啊，神的大能改变了吗？上帝啊，你的能力在哪里？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这些改变吗？而这些改变呢，慢慢启示神能力的性质，在另外一个范围的那一个整个程序，有一句话做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把它 turn upside down， 就是耶稣讲的话，那能杀你的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哎呀，那一句话是在 borderline 的话，在那一句话里面把整个旧约神的能力的一个观念的做一个结束，把神能力的另外一个观念开一个新的纪元。基督的讲话，基督讲的话有许多时候就在那个 borderline 里面啪发出一个亮光，以后呢你要再去思想整个时代要在那个话里面改变过来。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以色列人永远不能不透过神的能力看神的作为，而基督到世界上来不用这一方面来显出神的神迹，他在十字架上显出能力，以色列人就绊倒在这件事情上。什么在十字架上能显出神的能力？我绝对不能相信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叫做弥赛亚。 No， 所以他们求弥赛亚来，弥赛亚来，弥赛亚真正来了。他们没有说你来了，我等你很久了，他说你是谁？上十字架。因为他们那个观念不能脱离这个限制。好了，现在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上帝啊，我求你，为什么你不施恩？我怎么样祷告你都不听，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几个神不听的祷告。神不听谁的祷告？不听许多大人物的祷告。其实不但从新约，从旧约就有了。第一，神不听摩西的祷告。第二，神呢不听耶稣的祷告。第三，神不听保罗的祷告。如果这些人的祷告呢神都不听，你我神一定要听，那才奇怪。我告诉你，好在上帝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每次听麻烦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常乱祷告啊，有时候我们会祷告求死，有没有？如果上帝真的听了，后来你说我不成，他要再叫你从死里复活，你要再求再死再复活，就是死来活了几次，人家不是吓死了。上帝常常不听你的祷告，你要感谢主哦，常常不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乱祷告。摩西祷告什么？祷告上帝啊，我要进迦南。上帝说什么？罢了，不必再提这个事情。有没有听他祷告？上帝不听。如果上帝每次祷告你祷告他都听，他不是上帝，你是上帝。但是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他常常不听你的祷告啊。等一下再解答问题好吗？我们先继续啊。是我说的不听就是不答应祷告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时候，其实以利亚也一次祷告上帝不听，求死的祷告上帝不听，我那个免过去了。 Omitting， 耶稣祷告，你若许可，求你叫这个杯呢离开我，祷告一次两次三次，耶稣基督马上讲了一句话，他知道要照神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第三样，保罗祷告，主啊，我身体上这一根刺把它拔掉吧，这个身上拔了拔掉吧。祷告了以后，上帝说罢了，你不必再求。也要讲一句话解决了这个不答应祷告的原因。怎么样讲？ My grace is sufficient to thee， 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你注意，这三个祷告都是太伟大的人，除了耶稣基督神做人以外，这些大人物中间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我告诉你，摩西祷告不听，因为有罪的成分在里面。保罗祷告呢，比较没有罪的成分，但是有危险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上帝不听。耶稣祷告不是因为有罪的成分，上帝不听不答应，
乃是因为有神的最大的旨意，很重大的责任加在他身上，他一定要去遵行，谁不听他的祷告。那你注意这个三个步骤。
有时候呢，我们像摩西犯了罪，不遵主的名，已经羞辱主了，神不再听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像保罗，没有犯罪啊，没有错啊，我从前没有错，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如果听你的祷告，答应你的祷告，前途有危险的，你会骄傲，所以我现在不听你的祷告。而基督不是前途有危险，后面有罪，是前途没有危险，后面也没有罪，但是神在永恒的旨意中间，要他在这时候 ，this time， 这个 crucial time，this moment is the moment which God call you to serve him。就在这时刻，神的旨意要你服侍他，这个困难你要去承担。好了，我现在讲到保罗的事情。
主啊，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你把我的刺拔掉。
主说，我的能力不是拔刺，我的能力是给你忍受刺。
好，
那个能力呢，就从呢拔刺同忍受刺之间做了一个不同的比较，加添你的奋发力。
上帝如果是全能的，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
这句话已经包括了我们常常羞辱主、轻看神、讥笑神的一句话。那些人围绕在十字架下面，你从前骂我假冒伪善，现在呢？啊，该死啊！你钉在木头上，耶稣被钉在木头上。那些法利赛人来了，我从前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现在我也来骂他。医生啊，医治你自己吧！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下来。上帝如果喜悦你，他一定拯救你。还要叫什么以利亚，以利亚下来。我告诉耶稣能不能下来啊？耶稣能从天上下来，难道不能从两个米特的十字架上下来吗？太简单了。如果那一天是你是我，已经痛得要命了，已经差不多忍受不住了，还要跟人家讥笑，如果我一定下来。下来怎么样？现在跪下来，现在相信我。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啊，那不是表示神的能力，那表示神的无能，因为他只有能力下来，没有能力支持到底。所以我要你们就是一样的事情，神的旨意的深刻性啊，并不像你所想的。如果神是有能力，为什么不这样？神如果有能力，为什么不那样？上帝能够使万人平等吗？但是上帝给人有另外一方面奋发力的公平。我告诉你，就因为他不下来，他才是神。就因为他不肯下来，他才是。如果耶稣基督那天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那些人拜他，我告诉你，不但那些人，整个犹太人连祭司长都要跪在他面前，整个世界一下子变成基督教的国家了。但是他们敬拜一个没有上十字架完成上帝旨意的耶稣，正像今天新派所走的路 liberalism， 他们很快的 use all kindsOf means to Christianize people, but Christianization is not equal to evangelization. 没有十字架的福音不是福音，没有真正传定死而复活的基督，就是增加了许多教会的会友，那是死会友。
所以，神如果是大能的，为什么有一点的生下来就 hello 就下眼？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要从那条路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你们眼睛睁得很大，看什么？
John Milton 写 Paradise Lost， 11 years after he was totally blind。 Beethoven 写 Missa Solemnis， 写 Ninth Symphony， 还有写的最后的那些 Quartets String Quartets， 那些东西呢，我听了几十次，有的听过超过100次，贝多芬自己连一次都没有听见。你想想看，一个眼目昏花已经瞎眼的人 John Milton 还会写那样好的诗，眼目昏花还能瞎逼生花，你眼睛这么大做什么？耳朵完全聋的人会写出最好的音乐，你耳朵睁得这么大做什么？是神的能力不在乎。神如果大能的，为什么不造一个每个人的耳朵好？神说，我的能力在不把刺拔出来的时候，恩典还照样进行奋发力。什么叫做神的公平？ 哎呀，
有一些人就说，我今天不能够成功，就是因为神没有给我恩赐吗？我今天不能成功，因为仇敌太多吗？我今天没有不能够成功，因为环境不顺利。他总是怪别人，不怪自己。你看见没有？一切问题从这里来，从这里来，从这里来。这个没有赦，没有死，理由一大堆。有一个人发明一个 IQ test 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这样问，你们注意听啊。现在你也可以 test 你自己。如果你是聪明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如果你是聪明的，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没有什么成就？有三种答案。第一种，环境不好吗？很多人反对吗？上帝没有恩赐吗？什么大头？那 IQ 几分？你等一下看。第二种人，谁说我没有成功的一天呢？恐怕不久以后我就会成功。I'm going to be successful。第三种，谁说我聪明？我一点都不聪明。你想哪一种 IQ 高，哪一种 IQ 低呀？啊？啊 ？IQ 最高是这种人，他先否定人家对他的高估。如果你是聪明的，谁说我没有说自己聪明，那就聪明啦，哈、啊、我很聪明，不笨了就笨了。我本来很聪明，不过太多仇敌了，人家拦住我，社会环境不好，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所以我不成功。他就一直怪别人，这样的人就注定失败了。今天人呢、啊，败坏到什么地步？一切的事，自己当尽的责任尽不成的时候，神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个失败？神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失败？是你自己找来的失败。我给你的奋发力，你用在什么地方？但当自己有成功的时候，他说：‘你看，都是我自己一手造出来的，哪里有神的功劳？’尼布加尼撒王站在巴比伦城的上面说：‘这大巴比伦城，岂不是我所建造起来的吗？’话还没有讲完，他就离开人的地位。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站在非人的地位讲不像人讲的话，他要像站在神的地位上，一讲一离开人的地位，不能做神，马上做畜。刚才早上讲，你不要奇怪，如果所有音乐家里面除了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其他的人都是穷苦的家庭出身，你不要奇怪美国这些大总统里面有12位是很贫苦的家庭出生的，你不要奇怪，你不要奇怪世界最大贡献的人是最痛苦的家庭产生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说神啊，你不公平。神说我有奋发力的公平，你看到没有？你不要怪神。神的公平怎么样解释啊？还有最后一样，有自由同受审判之间的公平。自由啊，神给你自由，你自由，但是你怎样自由？为你所做的、所看的、所听的，青年人，看你要看的，听你要听的，做你要做的，为这一切你必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还是一个公平。好，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些公平，我们继续再想下去。人与我相比，当我发现我比别人更高的时候，我怎么样呢？我比别人更高，我就自高自大，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骄傲。我们常常呢有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是放大自我，放大自我，放大自我，然后看别人都不行，看自己才行。所以我们人生有两个袋子，前面的袋子是放什么东西呢？自己的好处，别人的缺点。大家说，自己的好处，别人的缺点。后面那个袋子呢，放别人的好处，自己的缺点。你不要讲，大家说，别人的好处，自己的缺点。我的好处放前面，别人的好处放后面，我的缺点放后面，你的缺点放这里。所以晚上呢还没有睡觉，就把袋子打开来，某某人得罪我几次，欠我几块钱，岂有此理。我有一天同他算账，抓出来，你就放进去，收起来。明天晚上还没有睡觉，不能睡，再开起来， 再把他抓起来骂他几句再放进去，啊，但你自己的缺点你放在后面，别人的好处你也放在后面，别人借给你钱，别人帮助你都不算，神的恩典都放在后面，自己的功劳放在前面，你看见没有？你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人，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好，看自己比别人更高，然后看自己很大，然后自己加上一个思想，难道有比我更大的人吗？谁最大？
我。
谁最好？
我。
谁最重要？
我。
谁最好？
我。
谁最属灵？
我。
属什么灵？
灵。
求主可怜我们，我最好，我最好，我最属灵，我最好，我最圣洁，我最爱主，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太大。你听过一个笑话吗？一只青蛙同他几只小青蛙说，我是你妈妈，我这么大。小青蛙说，是你很大，在我看过的动物里面你最大。妈妈说，是我最大。所谓所看过的意思是说经验所约束范围之内的，经验约束范围之内的，因为他们住在井里面，
世界多少大，就是井口这么大，天在哪里，天就是井口的天，所以中国的这井底蛙就是井底蛙。有一天这个小青蛙跳出来，
他跳出去的时候看见一只牛，吓死他，哇，这个牛呢只要一个脚就比他妈妈更大了。哇，这个青蛙看见一只牛在那里大得不得了，这个青蛙在这里跳了，他看见这牛这么大，哇，他吓死跑回去，他说，妈妈，我看见有一个比你大的。妈妈说，不可能，世界最大的是我。真的，牛比你大。妈妈说，哪里，你还没有看见我更大的情形，你要不要看？他睡大了，牛有没有这样大？更大。就妈妈说，岂有此理，造反。他的有没有这样大？还更大。有没有这样大？一直勉强，一直盼望维持他的大。其实不必维持，牛就是牛，蛙就是蛙。结果最后呢，他吹得最大的时候怎么样？啊，你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告诉你，不要太大，太大会爆炸。大家说，一二三，不要太大，太大会爆炸。再一次，你不要对别人讲，对你自己讲好了，啊，好，现在我们加上我们的名字好不好？唐琼勇，不要太大，太大你会爆炸。一二三，来，哎，念你的名字，一二三，唐琼勇，不要太大，太大唐琼勇你会爆炸。不要做头，做头会头昏。不要太大，太大会爆炸。这很简单的比，但是我们常常就这样与人相比的时候，你算什么？我是 PhD， 你呢 ？VDT， 啊，什么都没有啊！我比你更高。好了，看自己高了。现在我问你，一个人呢，他骄傲为什么？第一，骄傲，因为他常常的把自己比别人的时候，他就在经验的中间看见比他更差的人，所以他骄傲，这样他产生 superiority。骄傲了，几个原因，称赞使人骄傲。你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常常彼此称赞来称赞去，要学习彼此劝勉，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自己爱听人家的称赞，也爱称赞人。交易像做生意一样，你称赞我几句，我称赞你几句，是彼此推往阴间去。我们要彼此相劝，不要彼此相骗。你很好很好，不好也说好，不好说好，一直骗来骗去。好了，称赞人的称赞也试验人呢。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耶稣说，若有人不受从人而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当犹太人讲真这个字的时候，那是了不起的事情。若有人不受不求从人来的荣耀，那人是真的。你盼望人荣耀你，你盼望人称赞你吗？称赞的很舒服，我知道，我也做过人，我也给人家称赞过。我八九岁就开始读经祷告，那些大人不祷告，听我祷告，他们佩服得不得了。九岁的孩子会祷告到这个样子， 我很受感动。我的祷告可以打断人的祷告。我12岁，几个月里面圣经差不多读了一半，3个月读差不多一半，一天8章。我9岁就在山上常常祷告，同我妈妈去。我12岁奉献，17岁从头奉献，21岁第一次开布道会，人多得不得了，人家称赞我，唐崇荣感谢主。你要讲得很好啊，说我很多帮助，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心里说差不多。我是人，你也是人，我们喜欢人称赞啊，人称赞你会什么，里面会慢慢多起神的荣耀。但那一天我跪下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你该死啊，我不要用你了，我要从你手中夺取我使用你的权柄，我要用别人，因为你夺取我的荣耀。我告诉你，我奉献以后只有一个祷告，一生为主所用，不要为人所用。纵使人反对我抵挡我不管，我要为神所用。纵使我讲话会得罪人，或者我讲话与人观念不一样，我还要讲，全世界反对我还要做，只要忠于主被主用，那是我最重要的一个祷告。那一天我受感动，主说你夺取我的荣耀不能用。好了，我祷告认罪休息，受人称赞而麻痹。大家说受人称赞而麻痹。现在我对称赞我的人很不兴趣，这个或者你感到古怪，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人称赞我，我不兴趣。我最不喜欢我讲完到一个人说，哇你口才不错，讲得很好，我一听这句话就知道他没有受感动，他站在欣赏 Opera 欣赏这个演讲的态度来与神发生关系。如果一个人真的受感动，他静静地去跪下祷告，他开始矫正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来对传道人讲你讲的口才很好。我对称赞没有兴趣，我听很多了，我告诉你要谨慎人称赞，称赞你的人的动机你更要查得清楚，否则你就掉到阴间里面去。
为什么会骄傲？
称赞使我们骄傲。还有没有呢？
成就使我们骄傲。
成就，什么叫成就？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就是成就呢？从前我的聚会如果有1000人，我感到很好了，感谢主，很成就了。后来有一次呢，在我完全想象不到的中间，在几天里面，这聚会每天增加几千人。有一次9天里面，从1000人增加到20000多人参加聚会。我一定要走，第10天有别的工作排定。我想想，如果再下去，神的能力是大过我们所想所求，神所能做的工作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一想这就是成就的时候，停止就在那边。所以我告诉你，不要为我们的成就有所满足，我们要做一个像爱我如饥如渴的人，盼望神做的更大的工作，千万不要满足自己做的工作。许多人对我说，北美查经班是神特别兴起2个多个，只有中国人有。我发现这句话里面有傲慢，发现这句话里有自满，发现这句话里面有不够追求。我们做了什么？200个查经班全部加起来多少？1个50个好不好？200个多少？10000人。单单牛肉的华侨就有80000人。整个美国才10000人在那里查经，查的对不对还是另外一件事。你到底在讲什么？你满足了，你成就了，就开始骄傲起来了，那是罪。
第三样，什么东西使我们有 superiority？
犯脚。
哇，这是很可怕的 illusion。
犯脚，我们把我们的理想代替我们的自己，把理想代替这设计，我们自己犯脚一大堆，就以为我们就是那种人。把别人的设计同自己的犯脚一比的时候，他差得太远了。我是那种人，其实你不是那种，是这种。你还在你的设计里犯脚。我们许多时候对自己有犯脚，有理想，那用理想去衡量别人。今天中国教会有许许多多听道专家，他很会批评传道，这个讲得不好，那个讲得不好，等他叫他自己讲一句都讲不出来。在雅卡塔有一个老先生，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自己做一个见证。从前他很爱批评传道，
后来有一天呢，他说这个讲道不好，那个讲道不好，人家就请他讲道。他一杯的半时就上台，要讲的时候呢，才发现呢这么多眼睛看着他。哎呀，都是眼睛，每一个眼睛都在哪里看，有的这样看，有的那样看。哇，他讲不出来，几分钟讲完，他一面发抖，一面漏掉，又快又跳，又忘记又漏掉。等他讲完了，他说从今以后，我多多为传道人祷告，我不多批评他怎么样。我刚才坐在那里唱诗的时候，我发现呢，领唱的人呢，找几首都是 Fanny Crosby 写的。Fanny Crosby 从幼年的时候双眼失明，活到九十多岁，写了6000首的诗歌。有时候我想，我们唱诗唱不好听，没有什么。我告诉你啊，要写一首诗歌啊，恐怕经过一场大病才写得出来。有时候写一首很有意思的诗歌啊，他要失恋，要痛苦，要失败，受鞭打才写出一首字，几个字才写得出来，你懂？我怎么这样讲？我也作曲，我也写词，我写的词没有几首，但我知道不容易，付一个代价写一首诗出来。我们今天就坐在这里，什么都预备好了，诗歌送到你面前，要做成那个好的喉音，可能他要花4年在音乐学院里面好好研究才写出那个好的喉音，他要花多少钱多少精力。你就是这样唱，唱也方便，看圣经也方便，这一本圣经拿到你手里，你就批评就讲，你知道为了翻译这一本圣经，每一节花了11个钟头 11 hours for one verse Chinese translation， 知道神为了你方便接受救恩呢，是多少的受了多少的苦，多少的艰难。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传道，我说呢，你要来信耶稣，他说你不必来，你来1000次我也不去。我怎么回答？我说先生，我如果来1000次你不去，我来1001次。啊，他很奇怪，他说我没有时间。后来我就对他说，你想我很多时间，我也没有时间，我来也没有要你的钱，我来对我没有什么益处，但我来是为了你的灵魂，我自己得着神的恩典，你没有，你很可怜，我需要分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饭脚代替施舍，自以为自己属灵，自以为自己很好，这些东西是我们 superior。 相反的，当我们与别人相比的时候，看见哎，别人比我们高，我们就 inferior， 自卑感。现在我问你们，很诚实回答我啊，有自卑感的人举手，手放下。其他的没有吗？不一定。我告诉自卑感的人，连举手都自卑感，自卑感的人连承认他都不好意思，都自卑感。所以举手的人比较有盼望。有一次我在一个大的神学院，在加卡塔讲道，他们有167个学生。我问他说，你们要做传道，你们已经奉献，有自卑感的举手，你知道多少？2/3举手。一个人如果有自卑感，怎么能站在台上代表神讲话呢？一面站着，你们不知道怎么样，进来弟兄姊妹，我很不配，不配就下来。你不要笑，今天整个基督教就需要这个力量，这个劲，这个勇敢。神不能用自卑的人。你说糟糕，跟你一讲更自卑，我已经自卑，再跟你讲更自卑，神不要用我了。我告诉你，自卑不能对付自卑，你要用信心克服你的自卑。今天站在这里讲道的人是很自卑感的人，唐崇荣很自卑。我告诉你，我3岁没有父亲，我从小很自卑，我在家中不是人最爱的孩子。我小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晚睡也不会，功课也不是特别好，老师不喜欢我，亲戚朋友不喜欢我，孩子们也不喜欢我，没有人要同我玩。如果他们在这里踢球分成2队，我参加这一队，这一队就失败，参加那一队，那一队就失败，谁要同这样的人玩？去，从容不要参加。我就蹲在旁边就想人生问题，想出这一套。没有人要同我玩，你看自卑感不自卑感。我的本来是很有钱的家庭，但是呢抗战
不动产都不动。三岁父亲就死了，就做孤儿寡妇。神训练我，给我做传道，我过惯贫穷的生活，所以你给我住什么床我都感到舒服，给我吃什么东西我都吃得下，所以我到处去 no problem， 接待我的人从来没有感到接待我是困难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欢迎我去。我没有说这个还不好吃，从来不讲这个，有什么就吃进去，真的，你不相信你给我什么我都吃进去。但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一生最体面的一次参加运动就是游泳，拿到第二名，了不起啊！全校比赛几十个项目，有一个项目我拿到第二名，唐崇荣第二名出来，我拿着一个杯亚军，这一张照片很不好意思。你知道为什么第二名？因为那个项目参加的只有两个人。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支持点，如果没有我第二名，那个人第一名一定做不成。基督徒青年人大学生，哎，甚至博士 PhD 教授，有很多人做教授还有自卑感。其实你是人，你要克服人的问题。我有自卑感，但我又有雄心，所以在这一场征战的中间，我许多时候自己对自己说话，我到底要怎么样，我就这样又这样自卑又要怎么样，到底我要做神的工作，我知道神的托付，我要怎么样，靠着神刚强壮胆。大家说靠着神刚强壮胆。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得起来呢？你连做都不做，连动都不动，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赐福给你？所以一个自卑，像我这样自卑的孩子，当我站在台上知道神要我讲话的时候，我像狮子一样的勇敢。有一次我在台上讲到，讲到一半，有一个人要警察来监督我，你说要不要害怕？那警察带一个这么长的手电筒在那里。后来我说，主啊，死了就算了吧。我讲得更大声，因为那个时候这印尼的共产党很厉害，讲错了有危险。我已经奉献给主人，如果那个时刻害怕，我是主的仆人。另外一次我再讲到的时候迟到，有一个几星的将军跑来，就坐在前面一旁。我说糟糕了，叫警察来我都害怕了，这将军来怎么办？我后来对自己说，唐崇荣啊，死就算了吧，主啊给我力量。我大声讲，你是罪人，你要悔改。要悔改的跪下来，那个将军跪下来。哎呀，我的侍奉经历啊，我有一天盼望写出来。还有一次在一个大城市布道，每天一直加几百个人，一直加几百个人，第一天500人，最后一天呢差不多1400人，那聚会的地方只能坐900人，所以他们加了300个椅子在里面还是满的，还有200个人站在门口聚会。那么呢，那一天我要讲犯奸淫的罪恶，心里很大的负担，勇敢讲，但是不敢讲，因为每一个人在那里听，我觉得都是不是没有学问没有地位的人，要不要讲，要不要讲呢？所以一面讲到一面想要不要讲，一面讲到里面一面在挣扎。我是自卑感的，忽然间灯全部暗，就电流终止，戏都暗。我说主啊，我现在要讲，我看不见他们的面孔，所以在整个黑暗的中间，我大大这杯嘴，这杯完了以后灯还没有亮，他们已经在前头几百个人跪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要靠住刚强壮胆。自卑是罪恶，我告诉你，我们有自卑，自卑哪里来的？第一样，自卑啊，是从多次的失败来的。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四次失败，算了。我发现呢，有一种比较偏激的一种信仰，害许多青年人在灵性的事情上一直受拦阻。就是太急太敏感，以至于一直感觉到自己是被神丢弃。其实神不丢弃。有个青年对我说，我虽然祷告了，我还有软弱，还有一些小罪我一直除不掉，怎么办？我告诉他，就因为你是这样软弱，所以耶稣为你死，就因为你是这样软弱，所以你需要耶稣。你对主的主啊，我就是这样，所以我需要你，你不要离开主。魔鬼常对你说，你既然这样多次失败，离开主吧，离开主吧。你对主魔鬼撒旦推去，我就是因为这样软弱的人，所以我需要耶稣。你了解吗？ 你多次失败你自卑，你多次失败你灰心，你多次失败你上坛，你越上坛越中魔鬼的诡计。许多时候你失败，一个人对我说，我现在不敢祷告。我说 why？ 为什么你不敢祷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很多杂念我除不掉，所以我一祷告有杂念我就以为犯罪，我说不用祷告犯罪，所以我不祷告免得犯罪。我说错了错了，就是因为你是这样软弱，所以你要多多祷告。他说但是我每次祷告有杂念来怎么办？我说你 neglect it，
你忽略它，
你不要去注重那个。
因为如果你有三个杂念，你说糟糕我有三个杂念怎么办，糟糕我有三个杂念怎么办，变成第四个。
你明白吗？你去注意他，太注重你的失败就给魔鬼留地步。大家说，太注重失败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常常用失败把你的灵性拉倒，让你不能前进。你们知道曾国藩文学很好，打仗不行。有的人政治很好，爱情不行。有的人打仗很好，文学不行。有的人讲台很好，台下不行。曾国藩文学很好，打仗不行。打仗不行以后要奏告皇帝，他每次打每次失败，
他就对皇帝说，我每次打每次失败，
这样的人还可以吃饭吗？屡战屡败，
每次打每次败。
后来他文学很好，就把他改一个字，皇帝啊，我不是每次打每次败，我是每次败每次再打。
屡败屡战，
不但不杀头还会升官。今天我们对主说，主啊，我是很软弱的人，我常常失败，但是我还要继续战斗，一直下去，我一定要抓住你的圣魔鬼。上帝说，这样依靠我的人我要使用他。所以你不要自卑，
你失败几次你也不要自卑，你一定要起来。
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怡保在马来西亚讲道，讲完了有一个青年人对我讲话的时候恳切到我不敢想象，拉着我的时候 answer me a question， answer me right now， if you don't answer my question I will not go home。 我说 why， what is your question？ 他我受很多的 frustration distortion 许多的 confusion 在我心里面，我心里怎么办，到底这声音从神来或者从魔鬼而来。我说你坐下来慢慢讲，他讲了一大堆，我到底什么事。他讲完了我就给他一个原则，凡是那个声音是使你混乱使你离开主的，无论怎么样责备你的罪都是鬼来的，凡是那个声音是叫你安静叫你更爱主的是从神而来的。你分辨出来，鬼也会责备罪恶，像圣灵责备罪恶，但圣灵责备罪恶不是撤毁你的灵性，是叫你的罪被撤毁而你的人被建立。魔鬼这辈子最后是把罪和那个圣洁的完整性来威胁你，然后把你的灵性撤下去。所以你要清楚知道，失败是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失败以后呢，你听的声音是哪一种声音？是叫你更亲近神，更安静，享受神的恩典。那声音是神而来的，你要分辨清楚，
不必自卑。第二样，
自卑从哪里来的？自卑从魔鬼的恐告而来的。
良心的恐告，
魔鬼的恐告，这个东西常常拦阻我们前面的道路。像你这样的人配侍奉主吗？不，像你这样坏的人耶稣要救你吗？没有这样简单。像你这样常常抵挡主离开主冷淡的人，上帝还爱你吗？不会的。哎呀，这个可怕的恐告从魔鬼而来，从良心而来，那怎么办？你自卑感吧，我不配，自卑下去，你就这样摔下去，就这样给他打下去，怎么办？圣经说，弟兄胜过他的恐告，是因为羔羊的血以及我们所见证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得救以后也遇到这个困难，所以他说：“我从前，
你从前什么？
我从前是亵渎的，是逼迫的。”是抵挡神的，是强迫别人要亵渎耶稣基督的。
但是当他讲完了这些话以后，有一句话把他整个人类人性的颠倒倒过来。
然而
我蒙了怜悯，
大家说
然而
我蒙了怜悯。魔鬼今天对着你的罪在这里在那里，你说撒旦退去吧，我已经蒙怜悯了。哥啊，
我与你无分无关，你就站起来吧，不要自卑，不要自卑。
第三样，为什么自卑呢？别人的轻看同别人对你所加的不合理的评论。我刚才说给人家称赞麻痹了，
给人家称赞会麻痹。哎呀，我想我这一生呢，神怎么样淘炼我，是在感谢主。我给人家称赞是在麻痹，麻痹了十五年，上帝就叫人来辱骂我，攻击我，诽谤我，没有做的事情，我没有做的事，他们写下来说是我做的，然后攻击我，分到各地方去。我一看见这些诽谤我名义的事，我暴跳如雷。为什么？因为我一生不随便做事，保守自己的名义，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好好侍奉主，免得羞辱主，只有这样，什么都没有。这个名义给人家破坏，你想气不气死？我宁可给人家打几巴掌，我不要给人家诽谤我一句话。我重新，以为我已经会讲道，已经会到处做工了，已经这样好了，顺利，连成就或者这个人家称赞我都麻痹就好了，灵性就差不多了，差不多还有一个差，不过差的不多。所以到了十五年以后，给人家称赞了十五年以后呢，攻击来了，诽谤来了，骂你，逼迫，就讲不对的话，捏造出来的话，暴跳如雷，我没有做这个事。那一天也跪下祷告，上帝说，哎，崇勇，你称赞麻痹，但是人家骂你还没有麻痹啊。哦，原来如此。上帝啊，感谢你给我十五年的时间，称赞十五年，有才回谤才来到。
我还记得三年前在 Highland Lake， 有一个姐妹对我讲一句话，从来没有人那样讲。
你啊，侍奉主好像很顺利，不会这样简单啊，小心哦。魔鬼会用漂亮的女孩子口都会引诱你。我清楚知道我一生对男女的问题我是很严肃，我绝对不随便，女孩子不敢同我讲话。真的，我在神学院教书教了十多年，我教了七年以后我才结婚。那七年中间，我的女学生，我的女的学生，他们四年念神学，同我讲话不到十句话。我很严肃，我在这一方面可以成为许多别人的榜样。但他说你呀，侍奉主很顺利，我想上帝不会随便让你这样下去，魔鬼也不会一定要各样用各样的攻击。我那个话真的使我引起许多的思想，后来我才知道魔鬼给我的攻击不是从那边来，是从诽谤攻击轻看这一方面来。请看算什么，因为真正的衡量不在乎你量我，也不在乎我量你，在乎神怎么样量我们。那一天 And that day not this day， 那一天
主怎么样量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感谢主，人轻看吗？魔鬼恐告吗？人我们自己失败引起自卑吗？起来，起来，照着神所赐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太高不太低，站稳我的岗位，尽我的责任。大家说，不太高不太低，站稳我的岗位，尽我的责任。以后一切的其他的事，我尽了责任以后，其他的挂理应当交给上帝。我讲这句话受谁影响？受 Roy Hazen 影响。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他从那干达，一个白一个黑，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两个人组成一个双人布道团到处工作。当我最痛苦的时候，他听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圣经说挣钱要担在他的肩膀上，不是担在你的肩膀上。我有时候一年讲到六七百次，没有五次是感到满意，多数是自己感到哎呀不对呀、啊，这样讲还是不够，常常自己这样痛苦。我一个哥哥对我说，你已经做的半死了还要这样苦，不是苦死了吗？你做了又交给主吧。
我常常不会做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我真能救那一届的意思。我如果已经尽了我责任以后呢，其他的事情主啊，我交给你，我不能当人当吧，你的政权担在你的肩膀上，求主给我力量，尽我的力量，站在我的岗位，看自己不太高不太低，不要看自己太卑微以至于羞辱主名，也不要看自己太高以至于夺取神的荣耀。神啊，帮助我站在人的地位，站在不单是人的地位，站在你为我这个人所安排的地位，照着你给我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肯不肯做一个这样的？我们大家站起来。现在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们几个问题，大家低头闭眼睛。我们先唱，亲爱主，牵我走，多留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心慌忙，过了夜，就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哪一个人你常常感到自己太卑微，常常裹足不前，不够勇敢，常常太自卑，求主给你力量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从今以后不再看小自己，从今以后照着神的恩典看自己，靠主刚强壮胆，愿你承认这样的罪，愿你回到为主好好荣耀荣耀主，为主尽力做见证的生活。有这样的人，你不灰心不爽的，你肯刚强壮胆，请你把手举起，举了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了放下去。我们第二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你有傲慢，你有自尊的傲慢，你不能受人攻击，不能受人回报，你常常很快的要替自己辩辩，求主给你力量，使你懂得有一根刺在你身上，主的恩典还够你用，愿你顺服主，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大家一同开声为自己祷告，我请每一个人祷告，你不要听别人祷告，也不要感到这个习惯你不习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正像我们每一个人唱诗神会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主也要听，我们大家开声为自己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今天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从你的话从你的思想，主啊，你的道理思想，我们自己怎么样衡量自己，怎么样了解自己，怎么样对付自己，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自高的罪，你赦免我们自卑的罪，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不再跌在以自己为中心，太看重自己的得胜，或者太看重自己失败的罪恶中间。主啊，求你给我们懂得在整体的安排，主你的完美，主你的绝对，和主你奇妙的引导，你所给我们的公平是超过我们主啊这个死板的看法的。主啊，我们恭敬求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里面不为我们的成就所蒙蔽，不给人的称赞所欺骗，不在犯罪里面自己麻醉，也不因为我们的失败而灰心，不因为别人的控告而惧怕，也不因为被别人欺视以至于我们在主面前自卑。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懂得在你的面前谦卑顺从你，依靠你，主啊，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求主垂听，奉主的名求，阿们。